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开始讲解罗马书第三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这一章的主题是人可以从神那里得着义。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一个问题是与前一章讲的割礼有关系的。割礼是犹太人与神立约的一个外面的记号，而这里所说的益处是指剩余的意思。看起来好像保罗在质问神所造成的一个差别。他问题的意思是说，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面前都站在同等地位上，那么犹太人的长处是什么？割礼又有什么用处呢？也有一位学者说，如果割礼本身不能赐给人义，而不受割礼也不使人成为义，那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神在人当中所造成的区别看起来就不是一个了。今天我们也听到同样的问题，福音告诉我们，成为教会的会友不会使我们得的救恩，遵行各样的礼仪对于救恩来说也是毫无意义。是的，神并没有要我们参加什么组织，或者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只是要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救。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神也不会向他说什么话。他得救之后，神就可能向他说话，要他加入教会，或者是接受洗礼。今天，我们可能听到有人问说，难道我加入教会，我所遵守的教规，我所受的洗礼，对我的得救没有帮助吗？答案是没有。这些事情不会叫你得救，但是如果你已经得救了，这些事情就成为一个记号，这些事也成为你向世人表示自己是谁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你得救了，而你又活不出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有的生活，那么你所受的洗礼，你这个会友的身份 就成为一种羞辱。本来接受洗礼成为某教会的会友这些事是神圣的，但是因为你活不出得救信徒应该有的生活，那么他们就成为亵渎了。现在保罗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到底犹太人有什么长处。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保罗认为犹太人是有他们的长处，不过那个长处却带给他们一个责任。我们要很留心犹太人的长处，因为一般人对于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造成很多的混乱。在我所认识的神学院教授当中，有一位对于旧约的犹太主义以及新约教会之间的区别不太清楚。保罗在这里不但清楚地指出，神将圣言交托给犹太人，意思是要他们去宣讲神的话，同时他也说明神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很特别的。神在犹太民族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常用这一个问题来试验一个神学家，就是问他到底神有没有为以色列预备一个未来。如果神没有，那我相信他对你对那一位神学家也是没有。神所有的应许都在同样的神的话语里面。既然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应许已经实现了，照样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那一个约，也必定要应验。有一位神学家对犹太人有这样的看法，他说并不是神种下犹太主义，世界就收割基督教，那样是把犹太主义抹杀了。犹太人的长处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并不是指着他们只专做保管圣经的工作，而是说神给了他们犹太人所专有的应许，那些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而已。旧约并不是包含着一个有关或者是属于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应许，旧约也没有预言到教会，只是他预先启示将来会有一个国度，犹太人是那个国度的起头，而犹太人也不会像他在教会中那样失去了本身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我认为这位学者的看法很重要，也是眼光独到的。只是一些所谓的伟大神学家在这一点上却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位信主悔改的犹太学者，他说了这样尖锐的话，一般人认为以色列民是教会的影子，这个观点是不合乎圣经的。以色列民不是教会的影子，他们是教会所依据的基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犹太人有他们的长处，神为犹太人预备了一个未来，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出尔反尔，他的应许必然要成就。好，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难道犹太人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吗？如果犹太人的长处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难道这意思是说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就因此废弃了吗？犹太人失败了，难道这意思是说神也失败了吗？不是，神要差遣给以色列民一个救赎主的应许，并不会因为他们故意的不顺服和拒绝而被破坏。虽然以色列民不信，但是一切关乎神对这一群百姓所做的应许，在将来都要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而实现。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的应许并不是在于我的信实，如果是在于我的信实，恐怕我老早就已经失丧了。感谢神，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换一句话说，那提出这个问题的非信徒是撒谎的，将来神也定他为撒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信实是真实的，是不会被改变的，这是何等的重要。约翰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的话。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为罪人死，那么他的境况是很糟糕的。为什么糟糕呢？就是他将神当作说谎的。如果你拒绝神的儿子，那么你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使他不义吗？或许有人可以这样诡辩说，既然以色列民的不信正好违反了神的信实，那么神审判那些带给他更大荣耀的人就是不公平的。其实这也就是保罗在传讲神恩惠福音的时候所碰到的批评。如果神使用罪恶来叫自己的荣耀，那么他就不应该刑罚罪人。当然有些犯罪的人就是以这样的理由为犯罪的借口。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会碰到这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谈论。保罗在这里所问的问题是想要得到一个反面的答案，神并不是不义的。他说，我写照着人的常话说，这句话并不是指保罗在不受圣灵感动而写这些话，而是指他是从人有限的立场来发出这个问题。现在整个的重点就是，如果在神的恩典中因着我的不义而显出神奇妙的恩典与无限的信实，那么神是否有权来审判我呢？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问的。因此很明显的，在保罗那个时代，不信的人明白保罗所传的救恩是因神恩惠而来的救恩。我们再看下去，罗马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这里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如果因为我们的罪仅仅显出神的恩典，而使到神 没有权审判我们，那么神也就没有权柄审判任何人了，因为他们也会显出神某些的恩典。保罗的答案是强烈的否定了神是不义的这一个前提。这里的论点就是，如果这一个特殊的罪仅仅是增加神的荣耀和恩典，那么所有的罪也都会一样，所以神就不能够审判世界，他就会放弃他作为全地审判之主的宝座。持这样论点的人就会认为，像希特勒那样无恶不作的人应该不必受审判。而且不管你是谁，即便你是一个非信徒，你相信某些人要受审判，现在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应该受审判，别人才要受审判，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想，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观点。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七节，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虚谎在这里是指道德上的虚假，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会免受神的审判，因为他的罪增添了神的荣耀。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将他的论点推论到他合乎逻辑但却又是站不住脚的结论上去，这是非常荒谬的推论。如果罪使神的荣耀显大，那么罪越多神的荣耀就越大。有人就曾经错误地指责了保罗，说他教导了这么荒谬的道理，这的确是可笑的，因为保罗确实坚持神要审判罪人的这一个论点，凡是有罪就必定有审判。保罗在这里所遇见的滑稽的争论会使一位功利主义者因此成为圣徒，这也正是俗话所说的，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段落，它是讲到神指控人类的罪，保罗要把人类带到审判主的面前，作为他对罪恶这一个题目的结论。保罗指出是神指控人类的罪，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男的、女的，有钱的、贫穷的，都有罪。不论你是谁，只要你是人类的一份子，你在神的面前就是有罪的。然后保罗要带我们到神的诊所那里去得医治，那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诊所。有一位伟大的医生要诊治我们，我们看到一共有14项的控罪，其中6项是在审判主的面前的，另外的8项是在那一位伟大的医生面前的。那一位伟大的医生说我们都有罪，其实我们是病得快要死了，说老实话，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那是我们的境况。好，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9节的经文，这却是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证明，证明这一个词含义太强了一点，保罗并不是要去证明人是罪人， 反而是要告诉我们神要审判罪恶。假若假设人是罪人，那么你就不去设想，因为实际上人就是罪人。保罗只是把现况说出来，所以另外一个更好的词是指控。因我们已经指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就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是谁，是好人坏人，富有的贫穷的，地位高的或者是地位低的，我们全都在罪恶之下。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什么是在罪恶之下的意思。人在四方面是个罪人。第一，人在行为上是个罪人。第二，人在本性上是一个罪人。第三，人是罪人，因为有始祖的原罪在他身上。第四，人的状况就是在罪恶的底下。我们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下面这一节的经文是第一项的控罪。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的圣经是从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来的。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下半节说，没有一个行善。行善和义是同样的意思。义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正当、正确的意思。我们要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那跟我们与人有正确的关系有一点不一样。当我们跟朋友在意见上有分歧的时候，那不一定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达至某一种的妥协。如果我们想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去配合神的规则。我们不可以跟神玩游戏。神的救恩只有两个绝对，你要么就接受，不然你就拒绝。神也不勉强人一定要接受他的救恩，你不想得救的话，你大可以拒绝。神对你说，这是我的宇宙，你住在我这一个小世界上，使用我的阳光、空气和水，我为你预备好了救恩计划，那是按我的本性而设计的，我的计划是一定要去进行的。你是一个罪人，我要拯救你，因为我爱你，这是我的救恩，你可以现在就接受，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就是神向这一个失丧的世界所说的话，他也是这样的对你说的，你接受了没有？感谢主，我已经接受了，与神有了正确的关系，就是指着接受他的救恩说的。记得以前在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很喜欢跟我们一起打棒球，他问说，谁要定下规则啊？我知道打棒球的规则不是由他定出来的，也不是由我定的。同样，神有他的规则，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那是神的计划。虽然没有义人，但是神还是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根据神的标准来看，是没有一个行善的。这是审判的主对人类的第一项的控罪。第二项控罪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行，没有一个人想要做自己所要做的人。第三项的控罪是没有寻求神的。今天神 并不是隐藏的，它并不是跟我们玩游戏做迷藏，它已经显示了它自己。保罗对雅典人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今天神不是在容忍罪恶，神是公开的指出人是罪人，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但是却没有寻求神的。那些宗教的书记说，人在寻找神，其实那是错谬的。也有人说，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宗教是人寻求神，是吗？不对的，圣经不是那样说的。人凭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寻求到太多关于神的事，人在那一方面是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人走错了路，他越走就离开神越远。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继续往下讲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详细的查考罗马书第三章。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